美国医药危机，五年1500亿送中企，捍卫川普关税，财长笑对高盛数据。中国贸易急刹车，八月对美出口暴跌33%。俄罗斯反击，中国汽车对俄入口暴跌62%。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今日喺 Axios 时尚嘅一篇报道引述数据，令人非常吃惊。根据 Wired Forward 嘅数据，今年嚟自中国嘅抗体心脏病治疗药物同其他药物候选品将占据近40%嘅所有授权交易，相比五年前唔到3%嘅比例大幅增长。睇嚟，美国嘅医药供应链独立比稀土仲紧迫，医药嘅真正美国制造亦比稀土美国制造更加揸紧。金融时报七月报道，今年早啲时候，由于癌症治疗药物嘅授权交易增加，令到中国嘅生物技术公司股票大幅上升。上个礼拜《自然》杂志嘅一份分析发现，包括阿斯利康、百时美斯贵宝、丽来同格兰素史克在内的11家大型制药公司，在过去5年中一共投入超过1500亿美元，用于授权来自中国的新型资产。换句话说，就是投了巨资给中资企业。其中，格兰素史克的产品线中约有10%来自亚洲资产，比例最高。而未来5年内，好多药物专利将到期，这个将迫使大型制药公司寻找新的药物候选品来补充产品线。可能大家不明白这一种运作方式，先同大家解释下。这个授权交易在生物制药领域指的是一家公司，通常是药物研发方将其研发的药物候选品，譬如抗体、心脏病治疗药物或其他新药的知识产权、开发权或者商业化权授予另一家公司，通常是大型的制药公司，以换取资金、技术支持或市场推广资源等。譬如一家小型的生物技术公司可能研发出一种有潜力的新药，但是缺乏资金或者能力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或者市场推广，于是将这个药物的权利授权给一家大型制药公司。新闻中提到，格兰素史克的产品线中有10%来自亚洲资产，这个表明他们通过授权交易快速获取新药候选品，1500亿美元的授权交易资金流向了中国，表明全球制药公司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创新资产。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强大的基础科技投资和战后经济繁荣，可以说是全球医药创新领袖。1950年代到1980年代，美国公司主导了众多突破性药物，譬如盘尼西林的商业化、疫苗开发，如脊椎灰质炎疫苗，以及心脏病治疗药物的进展。这一时期开发效率高企，每投资10亿美元研发，调整通货膨胀后，可产生大约50种新药。为什么会变成今日只能用钱抌给中资买药呢？更深层的是道德和结构性衰退。Big Pharma 大型制药公司从研发导向转向营销导向。1990年代，美国允许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药物广告全球独一份，这个开启了潘多拉盒子，令这些医药巨头公司将80%预算用在推广而非研发。到2010年代，美国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动摇，研发支出衰达730亿美元。1989年数据后续持续增长，但新药产出未跟上，再加上全球化外包加剧，公司将生产移到低成本国家，削弱本土创新生态。结果是 美国公众正在度支付全球最高药价，占全球市场 30%-40%。所以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5月签署全面行政命令，要求制药业者降低美国药品价格以及和海外售价相当。如果不照办，政府可能制定规范来降价，或采取其他措施。他希望企业在9月29号之前对这些条款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之后又在8月1号致函17家大型制药公司行政总裁，称他们应大幅降低美国处方药品价格，以海外售价相当。他希望企业在9月29号之前对这些条款做出约束力的承诺。所以我们看到9月底时剧情会有点的发展。人到中年，你是不是觉得代谢慢了下来呢？吃得不多却总是觉得沉重，这个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代谢宝支持健康代谢，帮助营养更好利用，让身体保持轻松，运转顺畅。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每日两次，一次3粒。上健康520网站就可以开始给代谢加把力。上个礼拜我在节目中同大家分享几组美国就业市场数据，似乎前景不是几乐观。礼拜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 NBC 面对面采访时，强烈反驳美国经济正滑向就业衰退的担忧。他很有信心，认为美国经济将在年底前加速增长。主持人开场时引用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的话讲，他最近将美国经济放缓描述为就业衰退。当被问及是否同意时，贝森特回应说，我们不会只是根据一个数据来制定经济政策。贝森特说，良好的政策已经就位，将为美国人民创造优质的高薪工作。他补充说，八月是就业数据中一年中最不稳定的月份，并强调重大修订很常见，在得出结论前我们需要可靠的数据。主持人提到说，自四月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已经下降 4.2 万个岗位，即使白宫承诺带来制造业复兴，贝森特则是很有耐心，他将部分的感知的疲软归于数据收集缺陷，并暗示即将来到的修订可能抹除拜登政府时期报告的数十万个就业岗位。他指出工厂不可能一夜之间建成，并提到目前已有创纪录的投资意向正在进行中。他说，下个礼拜我们将收到修订，可能高达80万个就业岗位向下修正，这个可能是第二次向下调整。贝森特说，我不确定这些收集数据的人在这里做什么，但我们需要可靠的数据。新创造的工作岗位并未给予本土出生或合法的美国人，拜登政府创造大多数工作岗位都流向了非法移民。在这个采访中，最为舆论紧紧落到的是下边这一段采访。主持人指出，美国制造商广泛报道称关税增加成本并迫使裁员，还引用高盛的数据说 86% 关税成本最终由美国公司和消费者承担。贝森特则反驳说，引用财政部和企业高管会晤时，他们告诉我们的是他们正在增加资本支出并扩大就业，而且如果情况真是这么差，为什么第二季度的 GDP 上升了 3.3%， 股市创低新高。他还嘲讽高盛的分析，开玩笑说，我在对抗高盛的交易中赚了不少钱。最后再来看中国的经济消息。明明美中关税战，为什么过去这几个月中国出口一直在用力增长呢？ 很多分析和观察人士给出的原因是美国商家提前囤货，还有转运渠道没有完全塞死。今日的数据给出了中国贸易恶化的信号。中国海关总署8号公布，以美元计价，8月中国整体出口年增 4.4%， 远低于7月 7.2% 的增幅，创低今年2月以来最低点。中国8月出口数据增长降到6个月来最低点，进口增长亦大幅放缓，不单止显示海外市场萎缩，而且在房地产持续低迷、就业不稳定性持续恶化的时候，中国的内需疲软亦在加剧。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趋势，一个是美中直接贸易额加速下滑，中国8月对美国出口按年同比下跌了 33%， 进口亦下降了 16%。 第二个观察是对俄罗斯出口同比降幅扩大 7.8 个百分点到 16.8%， 连续5个月下跌。其中跌幅最大的是汽车出口，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对俄出口量暴跌了 62%。 讲到这里，给大家挖个坑，等一阵我们给大家补一些中共是怎样利用无上限的友谊暗度陈仓，害了俄罗斯汽车的同行，就是低价倾销俄罗斯之后，给俄罗斯的行业带来崩溃的后果。跟住讲中国贸易的问题，此起彼落，失去美国和俄罗斯市场，去哪里找替补呢？中国8月对欧盟、东南亚国协和非洲出口分别激增了 10.4%、22.5% 和近 26%。还有之前我们节目中提到的中亚，对于中国疲弱的8月贸易数字， CNBC 引述海头宏观中国经济学家王子纯指出，随着美中贸易休兵导致的短暂提振效应消退，以及美国升高经其他国家转运产品关税，中国出口短期将承压。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试图增加对其他市场的出口，以抵消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压力。不过没有国家能够与美国消费力匹敌，今年前8个月美国进口中国产品2830亿美元，仍是中国最大单一贸易伙伴。我们知道美中仍在关税休兵期，目前美国维持对中国入口平均征税 55% 的关税，中国对美产品征收 30% 关税。经济学家之前警告，当川普关税升到大约是 35% 的时候，对中国出口商来讲已经是难以承受的高关税。结果是什么呢？本土经济萧条，华尔街投行高盛预测中国的通缩压力可能持续。基于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减 2.9%，价格通胀将维持深度负值。大陆媒体财新网近日对12家国内外的机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认为8月 CPI 同比将由持平转为下降，预测均值 -0.2%。 受访经济学家还一致认为8月的 PPI 同比降幅将收窄，预测均值为 -2.9%，较7月改善 0.7 个百分点，预测区间为 -3.0% 至 -2.8%。 回到刚才的坑，表面上看中俄友谊无上限，但是在俄乌战爆发后，经济上依赖中国的俄罗斯早已经招架不到中国汽车的倾销，没办法做出保护自家企业的措施。我们来看汽车市场，一个细分市场，货车市场。火星宏观账号近日发文讲，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经济制裁，这个直接导致了欧洲领先的货车制造商纷纷退出俄罗斯市场。 俄罗斯政府试图通过入口代替政策推动汽车制造本土化，不过无奈技不如人，短期内无法弥补技术差距，于是中国的货车想在俄罗斯市场攻城略地。2023年是中国货车入口俄罗斯的巅峰期，根据中国海关数据，对俄的货车出口量超过10万辆，同比增加 150%。 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的货车不单止填补了欧洲品牌的空白，还迅速占领经销商网络和服务站。到2024年，中国的牌子在前五大销量中占据四席，卡马斯勉强位居第二。这场中国入侵被俄罗斯经济学家雅克托·帕特雅尼亚称为反向入口替代，原本是想在保护本土产业的政策，却意外叫中国的货车成为市场的主导者。2024年初，俄罗斯货车市场开始显现过热迹象，销量虽达 10.2 万辆，但同比下跌了 19%。 中国货车的低价策略虽然刺激了短期的需求，但亦导致市场饱和以致崩溃。为什么？不是填补市场吗？不是，西方货车品牌在俄罗斯的运营模式和中国是截然不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欧洲制造商就开始在俄罗斯投资建厂，实现本地化生产，譬如斯堪尼亚在圣德堡设有组装厂，沃尔沃在卡卢加投资了大型生产基地。这些工厂不单止生产货车，还带动了本土供应链发展，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相比之下，中国货车制造商采用纯进口模式，几乎不在俄罗斯投资设厂。这种差异直接导致在俄罗斯经济制裁下增长放缓，货运需求疲软的背景下，俄罗斯货车市场迅速过剩。俄罗斯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行业就业减少了 15%， 中小企业破产率达到 20%， 面对本土工业的崩溃，莫斯科转向贸易保护主义。2025年年初，俄罗斯联邦技术监管和计量局开始行动，首先撤销闪汽 SX3258 自卸车的安全认可，禁止入口，跟着禁令扩展到东风 DFH4180、福田 BJ4189、一汽解放 CA4250 同 CA4180 同 Cytruck ZZHS 等12款车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